是有次序的。第一首诗歌是关乎赞美三一上帝的属性的歌，这个跟上帝做什么没有任何关系，都没有，都应该去敬拜他。所以我们一般选第一首歌是关于敬拜神的属性的，第二首歌是赞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第三首诗歌是跟主题预备主题讲到主题的诗歌，跟主题信息有关系的。然后讲完道之后的第四首诗歌是回应主题的。所以我们一般对在敬拜神学里面，在对在选诗当中，我们也一定要注重这个次序，不要混乱。为什么？因为启示录就是这样的，保罗写的每一卷书信也是这样的。我们也知道，到时候我会给你看，不断的启示录里边，它是有常常对三位一体的这个意象，意象式的都是很宏大的。在意象里面，来看到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是基督他自己，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然后第三部分是我们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这就是常常在敬拜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这是本教会的主理，我们给大家选诗，在这个教会的信徒们也应该知道的。否则的话呢，你变成局外人，你是这个教会的信徒，但你这个教会对这个教会的敬拜次序都不懂，你这个教会最近里面的意象也不知道，你就会为任意妄为，说的做的，一方面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讲的都没有错，都是比较宏大的理论，但是跟你的教会有什么关系？然后你的家庭跟这个教会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敬拜神学里面注意的，到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来看什么？关于你看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大纲里边，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看那引言部分之后呢？你看到没有？它关于什么？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这个我们要看到了。然后呢，讲完这个七个教会的信之后呢，又有神级羔羊的意象，第四章、第五章又讲意象，这是关乎圣父圣子圣灵的意象，常常贯穿始终的。然后呢，好了，讲了七印的审判，七号的审判，哎，又中间又查了什么十章到十四章五章的经文，什么讲小书卷两个见证人及第七号以及妇人龙脊两个兽，这又是关于什么一个两个大的意象，又是两个大的意象，看到没有？所以在整个神讲到启示录的这个内容里面，他讲到一些重大的真理，讲完一段要喘一口气，怎么喘一口气呢？怕我们承受不了，就来一些属灵的意象，让我们再次抬头仰望那位三一位一体的上帝，让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才再一次才能够面对地上我们将面对的各种从上帝而来的那个审判和灾难，否则你上当了，还会上当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里面整个的到十九章之后，你看没有，到了最后的审判，最后来到荣耀，上帝让信徒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其实这个大纲呢，我们就是看到整个的脉络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会讲这部分。上次我跟你讲了基督耶稣的意象啊，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如果你没有对上帝的信靠，我告诉你哈，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平安温妥的环境里面呢，其实是不知道的，我们感受不到的。我们在我们跟那些在苦难中经历过那些艰难的弟兄姐妹在交通中，你发现你很多的问题是叫什么叫小题大做，或者要么叫无病呻吟呢？上个礼拜我见了一个弟兄，在国内很有名的一个教案里面，他被抓判了两年半的徒刑，他在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让我很吃惊很震惊。因为他们这种因为信仰坐牢的人单独关在一个牢房，有三道门，然后船头船尾全是录音器，他甚至祷告说，神啊，不要让我讲梦话，万物讲梦话里面讲到一些不该有的其他人的信息就被录音了。那刚开始他进去呢比较更加敬意一点，所以就给他们吃什么吃精神类的药，因为他们没有病，但是要给他吃那个让他们记忆力衰退的药。当时他还有点血的一个正义感，说我不吃，因为我没有病，不吃怎么办呢？就把他绑在船上，管教船连腿连脚绑起来，把他嘴撬开，把那个药强行喂下去。好，没办法，他就说，哦，如果这样的话呢，与其那样吃，倒不如乖乖的吃， 那没有办法，你不吃不行。但是他们呢，他那时候靠着强大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我现在不得不吃这个药了。为什么呢？又不吃也要被绑在床上硬灌下去那个药，但他知道这个药吃下去会让他心里越来越郁闷，越来越记忆力衰退，怎么办？他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没有任何依靠，没有办法去有任何的反抗，任何的提出任何的意思意见没有用，但是他只能吃。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就神把他逼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就知道了，神让我到这种绝对的依靠神了。为什么？因为你不依靠神没办法，因为你不吃又不可能，你不自己吃要硬灌你吃更惨，所以他只能去吃。但吃的时候唯一的只能向神祷告，求上帝来减轻这个药物的效力。所以就是在两年半里面吃这个药，每天要吃，每天要吃。他说刚出来的时候，在自己工作了很多年的城市找不到路，每天说半年都什么呢，出门都要妻子拉着他的手才能出去，才能出去，否则的话出门就找不到家了，很艰难。但是感谢主说慢慢出来接近一年了，开始在主里边甚至恢复了他的信心，也能够在教会继续讲道。当然他们教会不能够集体聚会了，就是分散小组的讲聚会。那天我们在一起，他跟我分享这些经历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这个时候你没有强大的关于三位一体上帝的意象，关于基督的意象，关于神迹羔羊的意象，关于这个小书卷两个见证人的那个意象，还有妇人龙这两个兽所代表的属灵的教会跟撒旦的征战，你无法想象的。我们才发现我们所经历的东西太不足介意了，我们就发现我们已经够幸福了，我们已经够门徒的保守和平安了。虽然我们也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是你真的看到我们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主里面所经历的那种神理解我们的软弱，了解我们的难处，没有让我们去背他们的背的担子，真的不容易。这个弟兄现在他40多岁，见到我的时候走路都是什么，都是这样的。现在呢他的腰已经什么，他本来就有点问题，但是做到什么就已经不能支起来了，已经不能支起来，43、4岁的年龄，现在已经说身体在慢慢的什么康复，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一定要什么？所以最基础来说，上帝有时候真的你要为我，有时候就想为我在中国感谢神。虽然在中国这个不自由的国家，有时候你真的要为着上帝在你上面的那什么那个类似于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也好，还是神透过目前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些近乎暴力式的那种压力。后来他跟我分享了一句，他说神就是这样炼尽中国所有基督徒任何的偶像，在我们心目中有任何的偶像，任何在神之外的依靠，神把你拿得一干二净。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因为人太容易拜偶像了，特别是在平安稳妥的环境里面，你不知不觉就堕落了。有七个教会里面我们会讲到最后一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我们要快一点讲。好，那我要知道第二个什么呢？其实你要明白基督徒你什么都不懂，你说我不是历史学的专业的，我只要告诉你一句话，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以末世论为导向的救赎史观。这句话你要记得哈，就是以末世论为导向的救赎史观，就是整个是围绕耶稣的救赎。但这个救赎不是只是它是过去的救赎，现在的救赎更是未来的救赎。所以这是三句话，叫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启示录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看见。所以前面我要讲这两个大的看见，一个是敬拜神学里面启示录是指导了历史上的敬拜神学，不是我们在这里随便的唱两首歌大家得兴奋一下， 甚至跟着教会来什么跳灵舞唱灵歌，要命了，乱来的巫婆式的那个敬拜，这个不可以的。我们要有启示录里面所引导的那个正确的敬拜神学。第二方面，我们要有个正确的历史观，就是以末世人为导向的救赎史观。所以启示录是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指向未来，当然它不是只是谈未来，是谈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这个要大的方向你才能够在启示录的。好，那么启示录呢，为什么在这样，我们先其实主题我们已经看完了，那我们在这里是什么呢？讲到启示录的，你看到没有，我们很快的，这是一个前言部分，一到三节我们就不再看，我们这是大家稍微瞄一下，就我们复习一下。第二部分呢，我们看到没有，就是你看到没有，总论部分呢，你看到没有，三一的真神，启示录也是如此。当他开始论述真理的时候，他是四到八节讲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这就是每一次我们的敬拜，我们先要来遵从的独一的三位一体的那位上帝。这是我们每一次来到教堂、来到会堂，我们团契、我们家庭崇拜、我们个人灵修，都是去朝见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什么都不做，你要敬拜他；他没有拯救你，你也要敬拜他。只不过说不懂的人没办法，没有被拯救的人没有办法明白。所以这就是昨天我跟一个弟兄还谈到的，如果基督徒不敬拜神，连路旁的石头都起来什么敬拜神，因为神是配得荣耀的。好，这是三位一体的概念。那我们要明白什么，然后讲到了哎，就是关于基督的意象，看到没有，这也是很重要的。对基督来说，我们为什么第二首歌要唱什么，关于耶稣基督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这是我们每一次主日里面选第二首诗歌，是以基督和十字架为中心的第二首赞美诗。这个我今天提一提什么原因呢，要不但我们主里的弟兄们要特别注意选歌跟事情的配合，也包括了我们天主教所有的弟兄姐妹，妈妈你都要明白我们敬拜神学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这个我们不能改变。这就第一，所以好了，关于耶稣基督意象，上个礼拜讲的是一个第一，他差派了我们，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好，第二什么，那我们就不再复习了，这个是我上一个第一个礼拜天所讲的。第一，他差派了我们，这是第二，他与我们什么同在，这是耶稣基督关于第二个意象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要看到什么，这就是在耶稣基督称呼里边，从今天新教会开始，每个教会的称呼都从这里边找出来的，都从这里边出来的。它是一个对基督的称呼的总称，然后到每个教会针对这个教会的它的被夸奖的地方、奖赏的地方，甚至被责备的地方，先对应了耶稣基督对他不同的称呼，选择性的称呼自己，这个很奇妙的，我们到时候会看一看。好，那第三，他安慰和启示我们，这是关于羔羊启基督的启示意象的第三个内容。他的安慰是什么？不要惧怕，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而且呢，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这活到永永远远。看到没有？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基督的那个认识、基督论的那个装备，你的信仰很可怜，很麻烦，在地上你面临很多的困难，一点点小问题就把你打垮了，一点点的小挫折就让你什么，就让你受不了了，就让你满腹牢骚了，就让你愤世嫉俗了，就让你彻底混乱了，没有办法的。这就是看到了基督的复活，他的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很重要，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基督徒面对上帝的审判。好，他的启示是什么，在这我们看到就是约翰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这就是十九节，整个启示录的大纲就在十九节，就是约翰所看见的还有现在的事还有将来必成的事，这是启示录的三个部分。好，当然他做了两个解释，七星的奥秘，七个教会的使者，就避免我们乱解释启示录也不行，然后也讲到了七灯台的奥秘，就是七个教会。好了，今天呢我们开始了要讲的这部分，什么部分呢，就是给七个教会的信。 我们先来看看七个教会的布局。这个教会的布局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呢，我们知道它七个教会，它是叫什么？我们说这个逆时针啊，我们说叫顺时针的，对不对？不，它从这里开始的。以弗所教会这第一个，士美拿教会、撒迪教会、忒亚忒拉教会、别加摩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它可能是什么这样走，最后到老底加教会，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今天主要在哪里呢？主要在土耳其的境内。今天的主要在土耳其境内。其实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有名的教会什么呢？专门写给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一封信，但是他没有在七个教会里面，就是哥罗西教会。哥罗西在哪里呢？哥罗西在这里，在离以弗所教会100公里的地方，靠近老底家。所以他没有把哥罗西单独拿出来讲，他后来跟老底家基本上靠得很近。所以呢，以弗所他是在以弗所的东边，在老底家的西边一点点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哥罗西教会，在这个位置，哥罗西教会那时候已经有点衰落了。那所以呢，他已经被老底家教会影响之后呢，基本上呢就世俗化一点点，所以他跟被并在老底家教会里面，所以他没有专门把哥罗西教会写出来。当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一封信，叫哥罗西书。好，这个大家知道，大概知道这个呢，那我们就知道保罗哎当时的那个老约翰在哪里？巴摩海岛。那时候他就被囚禁在这个巴摩海岛，就写了什么？写了启示录。他被囚禁在这个海岛上，大家要知道哈。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当时的这个七个教会，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他就按照这个次序，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位置。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七个教会，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理解这七分信。这是解经书上的三种观点。好，这三个观点，我们看哪这七分信呢？我们来先看看一个表来，你看啊，一个是第一个角度，这七分信描绘了约翰成书时确实存在于七个地方教会的情况，但这是没问题的，真的是叫现在的时，就是当时现在在约翰时代七个教会，这是真实的七个教会。第二个角度，这七分信反映了基督教历史中任何一段时期都存在的实况，信件所描绘的情况至少有五部分在五旬节以后每个世纪中都不断的出现。在这方面来说，七分信与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七个教会有明显的类似类同之处。好，这个等会我再给你看一个表格。这是第二种观点哈，这个观点也可能是对的，因为它是多方面的来讲的。所以呢，就七分信反映了从一世纪开始的教会每个时期大概这七种教会的七种状况同时存在，这个能不能理解啊？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呢？我请问你哈，广州现在多少？我们不讲三字，不要说，不能说三字，就广州的家庭教会有多少个？大大小小有几个？可能上几百个不止，对不对啊？好，那南普岛有多少个教会？上次有个人跟我讲，他跟政府有关系的，他说我们知道南普岛大概有13个教会，他们说挂上号的有13个教会，但是五花八门，他说啊，哎，585正好多少啊？13号，说13个教会五花八门，正好13个教会，还不算小的，很有趣。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南普岛这个小小的一个岛上，有偏灵恩的，有基督安灵恩的，有福音派的，有基要派的，有反改革中基要派的，有清改革中基要派的，有知识改革中的基要派的，有反改革中福音派的，有清改革中福音派的，有改革中的，有改革中长老会的，有改革中精英会的，有改革中独立教会的，你看到没有？很多。所以在一个地方同时会存在这七个教会，代表了七种类型的教会，有可能，这也没关系。
这是
第二种观点哈，大家能够明白。第三种观点是什么观点呢？最后一个角度就是七分性，将基督教历史的发展顺序预示出来。每一个教会代表一段独特的时期，教会发展的趋势大致上是一条下坡路。许多人认为首三分性是顺序是发展的，而后四分性的情况则同时出现，一直发展到基督再来为止。那这个很重要哈，大家注意，这七个教会这个呢，考没讲你最好把它拍下来，或者有机会你可以把这个考一下，当然我不能整个考给你哈，我暂时不会考给你哈，免得你偷懒啊，我不会考给你，一般不要考啊，你考是为难我哈，我拒绝你，但是不是我不好意思，你也不好意思，暂时不会考给你，但你要拍吗？就你要知道这三分，大家现在就抽象，我给你看表格，我给你看一个表格你就知道，下面是一个表格，我把这七个教会放在一起类比，你就知道它的区别在哪里，或者它的相同在哪里。所以三个角度，我不敢说哪一个是绝对正确的，是绝对错误的，或者有人认为这三个角度都可以，都是可以再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我们这里呢，你看，一个是讲真实的七个教会，在亚细亚存在的七个教会，讲到了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这七种教会代表了七种类型的教会，或者七种状况的教会，但异端不算哈，异端不能算坐在里边哈，异端是完全把它扫除出去的。所以我说连三字我们都不放在里面，就是这个原因哈，不能放在里面。天主教当然等会提到一点点。好，当然最后一个角度就是，很多人把这个教会就代表了教会史的七个进程，怎么看？好，我们来看哈，来看表格了哈，看个表格。好，等一会儿好，我们先看这个，先把这个大纲来看看哈。就每分性开始的时候呢，都向每个教会致意啊，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共性。好，第二，在每分性中，主耶稣的身份都与该教会的独特情况相称，这个很有趣。就是刚刚我讲的，他说的称呼都是从刚刚第一章里面这个关于基督的意象里边出来的，对他的称呼里面挑选出来。为什么他是与该教会的独特情况是相称的那个对基督的称呼，这个很奇妙。等会我们会研究试试看，今天开始第一个。好，每分性说明他知道各个教会的行为以及我知道来表达，就我知道，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特别是他的教会，他保守说买主派的教会，他一定知道的，知道吗？都是他的教会，我们不可以去按照自己的主观的想法，是上帝，他是按照他的知道。好，第四，除了老底家教会外呢，所有教会都受到称赞啊，大家知道七个教六个教会里面都有称赞的内容，老底家教会没有的，大家没有任何称赞。除了示美拿与菲拉铁会教会之外，全都受到责备，所以两个教会没有被责备的，就是示美拿与菲拉铁会，这两个教会是没有任何责备的。我们老底教会是没有任何称赞的，示美拿跟菲拉铁会是没有任何责备的，都是被称赞的。到时候我们会一一的来看到底为什么，这个很有趣。好，然后呢，每分信都劝勉读者要听从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有人不听，那个耳朵不是上帝的，不是上帝的耳朵，所以没办法，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的。好，我们先明白这个基本的概念，这是每分信的共同的相似的结构，这是区分性。我到时候会按照各式来的哈，各不各来呢，就是有称赞的我就有内容，没有称赞的就空在那里，有责备的我有责备内容，没有责备的我就空在那里，我还是把它做一个栏目，我就有意练做的。哎，你怎么多此一举呢？我就让你看，哎，这个没有责备的我照样有，该教授的责备冒号没有，空的有就把它填进去，就是为了给大家什么加强这个整体结构的认识哈，整体结构的认识。好，这是七个教会的一个书信的一个共性。好，然后最后呢，对得胜的信徒，每分信都有特别的应许，又不一样。哎，对那些得胜的信徒，愿意悔改的信徒，他有特别的祝福和应许，又不一样了，都很特别。所以这就是七分信那个概论里面很重要的哈，不然的话你就会，你可能知道一个，知道两个，但是你就什么，就是碎片式的，碎片式的解经不行，你要一个整体的，然后再到具体的。 也不能什么呢，是空架子，没有内容也不行。但是你内容细节性的什么呢，抠得太紧却没有架构，那也不行。基督徒叫什么，对圣经的解释要进得去出得来，上得去来，要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再到抽象，宏观到微观，微观再回到宏观，这样的话呢，你就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来明白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大家注意，这就是我们的好，这是区分性的相似之处，这个大家应该慢慢知道了哈。因为到时候我讲的时候呢，因为这两个你不知道呢，后来你会越来越好像啊、哦，似懂非懂，好像我听懂了15%、20%、30%，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些架构要搞清楚，清楚就好。下面我给一个图表来看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啊，这是个表格。这个表格呢，我们来看以弗所，我们就是称为是吧？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忒亚忒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每个教会的名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以弗所的教会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啊？放松的意思，放松。好，这是个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的名称，放松。好，属灵目标是什么呢？恢复强烈的爱。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在乎真理，他们很在乎教义，他们很有理性，他们很讲究真理的绝对的准确性和全备性，但是紧张过头了，太紧张了，就什么就矫枉过正，就会缺乏什么，缺乏爱，把那个在基督里那个生命的活泼性慢慢冷落了。太多的批评，太多的怀疑，太多的指责，信徒与信徒之间不太信任了。好，所以什么呢，就是要恢复强烈的爱。撒种的比喻就是对应了马太福音的13章的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代表了第一世纪的教会。当然坦白讲，这个观点呢，坦白的讲哈，我是个人，我不能说他错，但我自己在这方面是保留态度的。我所以告诉大家，这神学观你们会看到不同的解经观，我必须告诉大家，但你看到之后，我也不知道你必须要跟我一样还是跟我不一样都没有关系，就说你们自己去看啊，当然没关系。他什么呢，他以弗所教会代表第一世纪教会什么呢，就他们很日新的真理的根基很好。好，就是慢慢的就说把起初的爱给丢，当然不是出来，不是使徒时代教会啊，就使徒教会之后，使徒教会之后，初代教父时代，那什么那些啊、很重要。好，士美拿教会是末月的意思，末药末药应该是末月药，应该什么苦矮香的意思，就是哎，这个为什么呢？它是恢复忠心受苦，它是什么愿意为主受苦的。愿意受逼迫的，所以他们他是麦子跟败子的比喻的。马太福音讲他们主后64年到3005年教会的10次大逼迫时期，哦，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哦什么是苦矮香的，就是在基督里面受很多的苦，忍受10次的大逼迫，但他们站得住了。这是代表了他们是认为是在由36岁到305年教会十次大逼迫期间，那个施美拿教会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教会。好，那第三个名词词义叫别加摩，是联婚的意思。什么意思？就开始跟世俗有合作，跟世俗有同流合污的这个危机。所以呢，他们呢，他就所以要恢复什么？分别为圣，教会难分别出来，跟这个世界的潮流要分别出来，跟这个政治要分别出来，跟很多这个不同的目的性不是属灵的目标的机构、组织、政府或者任何的在那个包括慈善机构都要分离出来。什么呢？就是叫恢复分别为圣。带种芥菜种的比喻，但这里就有本来这个比喻呢就有不同的看法了。有人认为正面的读说一粒芥菜种啊，虽然小，可以长起来比树还大，那飞鸟在里面什么 可以技术在里面，对不对？大窝在里面。所以有人认为呢，哦，这段比呢，从反面讲就是世俗化的教会。当然这个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因为关于这七个比喻，我们有一次退休会专门讲这个，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一次退休会，我们专门讲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七个比喻，耶稣讲的七个比喻。那我们也讲到这个有正反两个意思。那他这什么呢？好，这段的比喻世俗化的教会讲，君士坦丁大帝是六世纪形成教皇制的这样一个阶段，他是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慢慢走向这个什么世俗，慢慢走向世俗。当然他把这个什么那个芥菜种当什么呢，就是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他说在这用呢，说飞鸟在上面寄宿，可以寄宿在里面，说世俗化的教会开始慢慢形成，这个历史是真的。我们因为我们同工嘛，我们同工正在学那个教会史，我们每个礼拜晚上必须学，我们已经学到这个，正好学到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了，正在学到加尔文的神学思想，还没学完，正在学，学了一半。那这个学期我们也学过了。那这君士坦丁，当然因为什么呢？因为君士坦丁他是好的，他是真的信主，他日新的什么呢？就包括了那个什么尼西亚信经哈，还有这个很多教会的一个大公信条，也是他组织起来确立了当时信仰的一个正统信仰。但是呢，有一点问题，当然因为他是世俗的这个王嘛，他用他的行政的权力要求很多人什么都来信耶稣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就很多，所以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不一历来不喜欢用行为去约束大家，或者逼大家专家，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呢？我们主要的是教导真理的这那个正确，但上帝，你领受真理，上帝怎么带领你？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尽量给大家很多的良心的自由。所以我不喜欢在行政上，在管理上过分的。很严密的管理系统，这个不是我们喜欢的风格。为什么？因为有的东西你真的要给时间的，一个孩子成长你要给他时间的，你不能让他一下子都像大人一样的，大家都可以坐在这里什么认认真真的，绝对不可以打瞌睡的，绝对不可以开小差的。我承认我们做不到，我们自己也承认有时候也会软弱，对不对？所以呢，我说好，那就什么，把真理往上帝慢慢带领你，带领你，你一定要被真理所激活，圣灵在里面去工作。那容许会有不同的情况，会有层次不齐的生命，对真理认识也有不同的程度。你现在做到的行为的模式也是会有不同的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甚至走一个下坡路。那我们也能够明白，祈求圣灵来工作，真理上绝对不能放松，继续往前走，继续彼此鼓励，该责备的彼此责备，但是真正的还是圣灵带领你，神恩高你。所以什么呢？我们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就发现什么，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孕育了正教，开始弯弯弯弯弯弯弯起联合了。好了，来到了忒拉教会，叫香祭祀。香祭祀叫什么呢？叫恢复纯一的贞洁。什么呢？他说他用了当然这个面教的比喻，当然面教一般都是什么，说是不好的，但那里这两个是有不同解释的。有人认为那个意思说一点面教，哎，能够什么是全场都发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小小的教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有人是这种观点。但有人不是的，反过来呢说一点面教在里面呢会把教会搞得什么乌烟瘴气。这什么呢？就是六世纪天主教教会之极。所以他就把这个面教的比喻呢，因为是天主教教皇制的成熟之后对基督带来的伤害，对基督教带来的伤害。这个就延续了，你看大家知道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啊，对吧？那天主教的黑暗时期啊，偶像横行霸道啊，那时候乱七八糟的太多种所谓的宗教的仪式啊，进前的那些内容全部是虚假的。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忒拉教所表达的什么？恢复从一的纯贞洁，有面教的比喻。这个解读，坦白讲哈，我担心什么呢？就是他因为先有这个时期了，再来解释这个这一比喻，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我当然不是，我不敢这样判断别人哈。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因为这个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呢，是耶稣基督讲的七个比喻。你跟是不是真的就讲七个教会的历史时期呢？这个真的你要自己做去查考，这个我不捉，你必须接受，你或者你一定不能接受，我没有 给你们这个观点，我只告诉你有这种解经观，你遇到了比较奇怪，但是你自己可以自己去思考到底哪一个更可能。好，那紧接着什么呢？沙利教会叫榆树，榆树不敢哦。接着天主教时期结束之后呢，就马丁路德啊，对，在之前什么那个叫什么，最好翻译那个圣经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最早翻译那个英文那个叫什么，然后紧接着就到什么约翰胡斯，前面那个叫什么，对，维克里夫，到约翰胡斯，对吧？这是在改革之前的先锋，当然再早就是什么那个什么初代教父叫什么，所有的人都受他影响，那个叫什么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算最早的那个改革的先锋，到什么威克里夫，到约翰胡斯，然后呢什么，对，差不多榆树，剩下的榆树，到后来那个宗教改革，甚至诺克斯兴起了一班什么那班那个慈运理，剩下什么榆树，什么就这样吧，恢复内在内住生命的新鲜，就是说要注重内在回归信仰的内在的追求，而不是外在的宗教仪式，从天主教里面分离出来宗教改革。所以呢，唐宝的比喻什么？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他们认为是这个概念，就是叫唐宝的比喻，这是萨迪教会所代表的这个时期。好，我可以看这个他表历史时期的。好，菲拉铁菲教会弟兄相爱，这个就是比较好的，没有责备的，士美拿是没有责备的，士美拿没有责备的，菲拉铁菲是没有责备的，怎么呢？他是弟兄相爱这个名字，恢复众弟兄的侍奉，然后呢是他用了买猪的比喻，就一个人啊，他就地里有一个珠子宝贵的，他就什么变卖家产，把这块地什么连珠子一起买回来了，一直买回来了，就付上代价，就什么呢？恢复众弟兄的侍奉，买珠的比喻代表十九世纪教会的复兴。这个是不是不知道？因为这个有点不同的看法，特别是什么当时的剑桥三剑客啊，就威斯里时代的，对不对？怀特菲时啊，那几个啊，威斯里兄弟，包括怀特菲啊，很多那时候在什么十九世纪的。包括了斯普真，我们不知道所谓的蒋老丸子，对不对？在十九世纪，甚至包括了后来当然更晚一点呢，那个继承他们的那个仲马田啊，这些所谓的在英国的一些好，他们呢就是在十九世纪，他认为教会的我能有一段复兴时期，从英国开始。好了，然后呢到什么呢？到老底嘉教会，题目叫什么呢？他的这个名字意思什么？叫禅人分数。分数什么概念呢？开始跟世俗为伍了，开始慢慢堕落了，这个教会越来越什么世俗化了，什么呢？他说是恢复属灵的设计，所以这么恢复属灵的设计，那这是什么？这是属灵目标，要撒网的比喻，最后要上帝要来收网了，那么所以它代表什么？代表末世混乱的教会，所以现在混乱，南普岛也混乱，广州混乱，整个美国混乱，现在都是混乱，所以不容易。所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女儿在洛杉矶待了两个多月了，去了十几家教会聚会，现在还没有，到底去哪一家能够委身呢？还没有定，啊，继续看。不同教会，后来我把这十几个教会都发给了我另外一个弟兄，在读神学院的，在 The Master Seminary 读神学院的，他说哦，这家教会什么什么，这家教会他马上点评，每个教会一句话点评，都有小问题，哎，问题都是有的是比较大的问题。后来感谢主呢，他说哎，我发现了，我麦克阿瑟牧师推荐了，在你们北奥拉附近有一个教会，就推荐给我了，我一发给我的女儿。一看是谁的教会，他就循环一圈回来了呢，原来是梁博士的所在的教会。他一圈本来是说梁博士，哎，你直接到啊，我们家大家可以到我们教会聚会一下，不过我们教会老人多一点，年轻人不多，所以他也去过，他最后呢一直没有办法，哎，最后呢绕了一圈之后呢，我想到什么，还是要可能说这个教会呢是他们所推荐的比较纯净一点的教会，虽然不是他们一个系统的教会， 不是他们的教，因为他们是独立教会嘛，他们是改革中独立教会，那个麦克阿瑟那个教会，所以他不存在这个什么兄弟教会啊这种推介。但他说比较承认他们的神学观更加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哎，这个时候呢，就什么呢？你看在那末日混乱的教会里边是不容易的，先找到一个比较纯正的、很好的、很清晰的那个尾声的，真的不容易。所以他们是说，甚至在美国还有20年到30年，你还能找到一些保守的基督教大学。可能再过20年，你现在找保守的基督教大学你都很困难，都很困难。所以感谢主，我们的孩子们可以赶上这个末班车。上帝怎么能够把这些继承下来？上帝把这个在欧洲已经慢慢衰落的，开始到荷兰开始被逼迫到了北美大陆，北美大陆这20-30年所继承下来的那些美好的东西走向衰落。那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把这些衰落的属灵遗产能够把它继承下来？这是上帝要是否能够在孩子们上所成就他们的美意。好，这是七个教会，他如果是用这个嘛，用分子代表的不同特色，这里面大家这两个呢，你要慎重的去思考。我不敢说这个不是我的标准答案，不是，但是你确实有这种解经观，你要知道这个解经观。但至少前面两个一定没有问题的，一个是什么呢？第一，它是当时的七个教会，一定没有问题。第二，它也是在同一个时期，教会大不了在这种七种类型里面会不同的表现，这个也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三个呢，就审慎的你去看，包括你精通也，这时候其实我为什么让你看这个呢？就是鼓励你一下，会催促你一下呢，读读教会史，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不给你答案，我也没有答案给你，你自己去看。然后你再研究一下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讲的七个比喻，关于天国的七个比喻，你再去把它综合在一起看，你的对圣经的理解会越来越有自己的看见，不是盲从，也不一定要跟随谁的观点。自己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这个是很有趣的，好好去享受研经的乐趣，自己去研究圣经。好，那我们看，我们今天我们看吧，看看以弗所教会。我们只是很快的就一个教会我们就看完就结束了哈。我今天只看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来看主对自己称呼是什么？他说，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我们知道七星是什么？七星就是刚刚20节里面说的，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哎，那就主他是谁？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带着神的使者，在七个金灯台之间行走，就是在七个教会之间行走。好，这是一个开始的教会，就是耶稣把他当这个领头羊，当做一个好。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呢对自己称呼，你看看到没有？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看到没有？他是这样形容自己的，这是一个大概念。从整体来讲，哦，耶稣开始他右手拿着七星，带着神的使者，在七个教会之间开始要行走，他要巡游教会，他要在每个教会里边检查每个教会的情况，他是与每个教会同在的，每个教会同在的，这个很奇妙的。所以这就是他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就是他是与教会完全同在，大家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讲说叫以马什么内力的神，而且什么概念？你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就在我们什么中间。当你真的基督徒奉主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你不要轻看，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聚会。很多弟兄姐妹不要随便判断一个聚会，除非那里面有明显讲不合圣经的，你可以在那里也要忠于那个团契，提出你的看法。否则你真的要尊重每一个查经的团契，你不一定参加每个团契，但你不可以去攻击任何一个团契，你都要小心，要审慎的去看。好，这是以弗所书这个第一个教会，可以说老大哥似的来做一个称呼。好，他主知道什么，称赞他们什么？你看注意，他们的行为很棒，他们劳碌，他们忍耐，这个是从正面讲的， 他们是他们的行为，让我们看他们是比较敬虔的，行为上敬虔的，弟兄姐妹很守规矩，聚会没有一个打瞌睡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们不能这样说哈。就他们的行为在人看来呢，是就是叫无可指摘的。然后呢，他们的嘛劳碌呢，也是为主做工不辞劳苦的，那真的不简单。现在我们中国的那些我们的老前辈们，那帮人为主的缘故什么，真的是不辞劳苦的，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走遍各城各乡的，他劳碌，然后呢忍耐，哇，也是有足够的忍耐，对你们之间彼此的关系能够彼此的忍耐，忍受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怎么样呢？哎，他们还有呢，不能容忍恶人，也是一个什么很正直很正义的，他不容忍恶人。好，这是他们呢被称赞的地方。好，也试验被命出假使徒，哇，不错，在呼叫学方面也厉害，他呼叫学很厉害，就是面对异端，面对假使徒假先知，他们也有辨别能力。然后呢，忍耐着为主的名什么受苦，你看到没有，也愿意为主受逼迫，这都是比较典范的。还有呢，并不发倦，哇，不错，他们其实比很多的教会都辛苦，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辛苦的，他不会觉得疲劳的，很有力量，用不完的力量来服侍主。然后呢，像主一样，而且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那这个尼哥拉一党，他们在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记载太多，没有什么详细记载太多，但是呢，就是说呢，这帮人什么呢，也是说篡解一些圣经的真理，就是结党纷争的，这是异党呢，我们说他是带领一些人偏离圣经的真理，搞小团伙。那怎么证明小团伙呢？教会应该支持团契啊，支持团契什么概念？就你任何的团契，你不能够发出的声音是什么？跟真理相违背的，不是我们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搞点小团伙，在那是是非非的，讲个人是是非非，讲教会的是是非非，有其他不正确的，就像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说有些一些假使徒假先知牢笼那些无知的妇女，但是真理不讲，就讲那些讲家长里家短的，讲那些是是非非，那些乱七八糟的不造就人的东西的，要小心。所以大家是很像主演恨恶尼哥大一党人的行为，在那里制造纷争的，挑起是非的，分裂教会的，这种很糟糕的一党的人，他们抵挡这些一党这些小团伙似的让人偏离真理的那些无知的人。所以呢，那么你看到没有，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在这方面上非常好，从很多方面讲，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范的教会了，比较典范的教会。你看到没有，人家的行为也是有很好的果子，然后呢也很劳碌忍耐，然后不容忍恶人，能够分辨出什么假师傅假先知，愿意为主受苦，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能够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那些任何错谬的抵挡神的那些言论行为都被他们制止。好，这以弗所教会，好，那么他们这该责备是什么呢？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这个是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样，你既然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把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怎么能够证明？因为确实他可以想到什么呢？你想到了初代教会。初代教会是什么？当然你不能够模仿哈，但是我们应该回到初代教会什么呢？把家里的所有的弟兄们今天回家，把你家的什么银行存款房产全卖了，把钱全部拿到什么教会来，那什么房屋什么公用，这曾经有人模仿过哈，后来又叫模仿，后来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能这样模仿的，那个有点点像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什么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需按劳分配，结果发现呢懒惰的人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现在你还虽然得救基督徒，你还是有肉体的邪恶，还有败坏的残余的败坏，所以呢你还不能那样的提前进入，因为人性还是自私的，你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你的肉体还没有变成一个灵体，你是不可能理想化的，所以这个人会出现问题。所以呢 那当我们需要学习初代教会有什么特点呢？确实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常常提醒大家的，要怜悯贫穷的人。喂，我们总是追求自己生活的安逸，自己生活无没有缺乏了，我们却不去看过那患难的孤儿寡妇，特别姐妹哈，特别我觉得在我们教会的姐妹们要好好用这个恩赐，了解到教会弟兄姐妹有没有包括，特别是孤儿寡妇们，你们要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经常说等他们开口的时候已经迟了，说怎么就看过那些真的在患难中的那些有缺乏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我很感动。有一点哈，上个礼拜我见的那位牧师，做两年半劳动那个牧师，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国内有个有名的牧师让他一生感激的是什么呢？他一听说他被抓去坐牢，马上这个牧师带着几个人就到他家，开始决定从个基金会每个月1500块钱的生活补助按时要给这个家庭。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丈夫为主坐牢了，我们必须马上进行援助。所以这个他说你知道吗，那1500块钱一个月对他们家庭来说绝对是雪中什么，那不是一般的雪中送炭，你知道吗？所以那天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很亏欠，我承认我亏欠。我没有，其实他跟我的关系我们是十几年前就是认识的，他在贵阳的时候跟过我3个月，我在那时候做水族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帮过我，也跟我一起学过圣经，但是他们开始慢慢建立教会来支持我在贵州的少数民族福音施工。但是我真的牵扯到怕连累教会啊，连累我们，就是我们没有出面，就不想好像惹火烧身的感觉，就是在祷告里面纪念。但是他说无论如何神借着一些仆人马上到他们家安抚他的妻子跟他的2个孩子，说没有关系，你的丈夫为主坐牢，从今天开始我们代表一个国内成立一个基金会，每个月1500块钱，一分钱不能少的，一直到你丈夫出监狱。结果他做了2年半出来之后，他们再次问他说你这1500还继续可以给你们可以吗？他说这个弟兄说我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出来了，我要继续供养我家庭的需要。所以他就主动，我也不累着你们，把这1500块钱就退掉了，很奇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起初的爱心，就是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对一个教会来说，你知道吗？我承认在我们教会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记得我们刚做学校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我们教会有个残疾人的家庭，我说董面你的孩子要不要来上学，因为我不太鼓励人基督徒孩子必须在教会学校上学，我不想给人有这种任何的误解，所以我一般不会找的。但是因为那个家庭的特殊，我说哎，你的孩子有没有愿意在教会学校上学？他说就我们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孩子就算小学、幼儿园、初中、高中就算都可以，但大学我们是去不了外国上大学的，因为没有钱嘛，因为我们家庭收入很低嘛，所以我们就不上教会学校了。好，那没关系了，好，没关系，我知道就好了，这个我就放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免得我亏欠他。结果过了2年之后，果真不假，有个美国的弟兄来找我了，说张弟兄，我想跟你交通一下，你们教会爱心不够。哎，我就很敏感，是，请你告诉我，我们爱心哪里不够？说你们有教会学校是不是？不是的，我们做了2年，感谢主。啊，那你们有没有教会有个残疾人家庭，夫妻都残疾的？我这个有，我承认有。结果他的孩子在公立校上学，没有在你们教会学校上学，对不对？我是的，我承认。所以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你们竟然有那么好的教会学校，竟然你不帮助那个残疾人家庭那个孩子上教会学校，让他仍然在公学校。当然他不了解情况。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讲什么，我谢谢你关心我们教会，谢谢你关心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跟他解释，我其实我找过他了，如果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们是愿意随时帮助他上教学校的，但是因为他担心未来大学的问题，坦白讲这个我也一样，我也没有钱，将来我的孩子上大学是不是能够上将来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只能凭信心。这个我们是一样的，这个跟残疾人跟健康人没有关系的，乃是共同的问题，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不是我能做的。哎，这个经过来什么呢？哦，这个我明白了，原来我误解了你们教会，我谢谢你。但是为什么你关心我们教会？我无比的感谢你，因为你作为一个国外的弟兄，你能够注意到一个教会里面的爱心要丢失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悔改。 感谢主，还是激励了我。又过两个礼拜，我再次找这对夫妻，为什么？因为毕竟两年过去了，有改变嘛。我就说，哎，怎么样？你现在孩子有没有思考过回来教学校读书呢？他说我们想了。我原来他表达过一点点，跟那个美国的弟兄表达过一点点，但是没有那么清楚的说出来。我说好，我明白了。后来我就让他们夫妻祷告，祷告他们就说，好，只要你孩子愿意来，那我们有教育基金来支持你，你能出多少钱都没关系，只要你尽力出，其他的我们都会来承担，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上帝很有趣，就借着不同的肢体之间，别人站在旁边来看我们，确实我们要敏感。如果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客观的问题上，你忽略了那种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你确实教会需要悔改，明白吗？如果你身边那些肢体受苦，你却不去关心他，那确实也是，这是真实的。但我们不是导教会，不是这个为主导的，是以祈祷传道为任的。但是你还叫什么注重？你很注重真理，你很注重教义，你很注重教会的管理，你很注重教会的这种发展，传福音都很好。但是什么呢？甚至为主受苦，捍卫真理受逼迫。但是呢，你必须要看过那些贫穷的弟兄姐妹。我讲的客观贫穷，客观贫穷，那哪怕他因为主观上导致的贫穷阶段，你要帮他走过那个阶段。人要扶就卑微的人，这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教会它不是慈善机构，它绝对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慈善 组织，但是教会有行善的本分和责任，一定要记得。所以就是什么呢？初代教会他们能够什么？能够天天交接掰饼祈祷，能够什么祈求上帝的工作，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希望做一个教会，他在属灵的教会，他越需要什么去关心那些客观上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甚至没有玷污的爱，就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看过那些什么为神受逼迫的那些神的仆人们，他们的家庭需要，客观原因导致的经济的困难，还有家庭的生活的困难。弟兄姐妹，其实天使教会的姐妹们，我总是鼓励你们多一点发挥这样的作用。不要认为姐妹不能讲道，姐妹不能带领祷告，搞得我们姐妹没有用吗？真的不是的，这些东西这些方面非常重要，而且姐妹们是做的特别好，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当时带着十二个门徒做的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那妇女们跟随耶稣，耶稣跟门十二个门徒的供应是从哪来的？妇女们的奉献。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他们的物质上的供应是透过妇女们的奉献。然后呢，服侍耶稣，照顾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你看没有？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怎么样？门徒都跑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约翰跟着到底，但是呢，却是那帮妇女们在十字架的面前伴随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们亲眼亲自的跟随耶稣基督在他的十字架面前，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历来不是轻看姊妹的这个角色和作用，姊妹们要做出来的那个事情是能够很好让弟兄们特别感恩的，就是你们能够把那个更多的爱，更体贴的爱帮助到那些我们有时候不一定知道的，有他们有的弟兄姐妹，因为软弱的人，他们贫困的人，有的有自尊心的弟兄姐妹，他不会主动跟人分享的，这需要什么？需要你要去发现，特别是有困难的弟兄姐妹，说当等他开口的时候你已经迟了，懂了吗？真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不是等他开口的时候你再去帮助他，已经晚了。你看什么？在他没有开口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缺乏，然后你超过你的困难，你可以来分享给其他弟兄姐妹，甚至大的困难你可以分享给教会，不能靠你一个人来帮他似的。没错，你自然需要首当其冲，你自己要表达出来，你不要虚假，不要什么呢？我让别人来帮他，我自己一分钱不出，我自己不想出一分钱，我很愿意来帮他筹款，他自己首先不捐第一笔钱，那你就是虚假的，要反省你的爱心是有问题的。 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乃是自己首当其冲，然后超过你的能力请求别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帮你，超过教会的能力，上帝会用另外的方法来帮助，对不对？大家这次见证了，我们昨天我的前天我发在教会就连马军牧师，对不对？他治病的那个钱当然各教我们教会也奉献了，但总是不能够全完全，那我们每个教会都奉献一点，哎，都还是不够怎么办？那下面有另外的方法，很快那个钱就筹到了，全国的基督徒来筹这个钱那就不多了。所以就是感谢主，神会用各种渠道来满足我们的需要，钱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在天国里面我经常讲钱是最不值钱的一个要素，它是要素，但是但反过来讲，真正需要的弟兄姐妹，你在经济上没有有所帮助，你的这口头上的爱就会有虚假的成分。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嘛，叫谈钱什么伤感情，对不对？但呢反过来讲呢，可能我跟林星就说，哎，我们说，哎，弟兄我爱你，因为中国人不太愿意说我爱你这个词，对不对？但什么真正缺乏了，你能够信奉你放个几百块钱放在奉献里说，这是奉献给某某某有困难的弟兄姊妹家里的钱，他拿到这个了，就是知道了基督的爱，这个爱不用言语表达也可以，但你的行为见证出你是爱他的，神永远纪念。所以我们求主带领。好，好，我们看到没有？好，这主的该叫劝勉是什么呢？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并要悔改。第三个，心起初所行的事。三个方面啊，你看到没有？被劝勉三个，一个是你回想从哪里跌倒的。如果你过分强调教义，忽略了弟兄姐妹的爱，也需要平衡一下，懂了吗？你要注意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从哪里坠落的没关系，我们不怕，同样我们要悔改。第二就是悔改，知道你，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真理就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学婚姻课程呢？很多夫妻闹矛盾啊，很痛苦，双方都痛苦，都不愿意，但是呢，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在哪里，就是不知道怎么死，就死不知道怎么死，活不知道怎么活。就我经常告诉你们，学习真理有什么好处呢？就让你死得清清楚楚，活得明明白白。但因为你不知道真理的时候呢，你就剪不乱理还乱。所以你知道吗，在我们教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们不断的把很多真理啊，绝对不跟你似是而非的，不跟你似是而非的，一定要清楚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非是不是关乎是非，给你自由，我们给你足够的尊重，但是呢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但是不代表你不会犯罪哦，我是非明白了，我就绝对在是里面不会在非里了，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夸口的。但你越知道是非标准，你发现呢你悔改的越多一些。为什么？因为我们太软弱了，我们的肉体太败坏了。所以呢，那么一定要真理帮助你明白，你是你犯罪，是你犯罪，你亏欠你的妻子就亏欠你的妻子，不要解释，不要自己开脱责任，不要指责对方，先悔改你的罪，你错就错了，没关系，你悔改妻子也会原谅你的，上帝更会赦免你的。好，所以呢悔改之后呢，来再回到什么企图担心的那些事，好好的行善，好好的帮助那些弟兄姐妹。好，我们看了就结束了。好，那主的该教会的警告是什么？若不悔改，主要临到那里将单单从源头挪去。哎，这是今天我跟大家的呼召。好，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去过土耳其的，我们在座有没有去过土耳其的。好，我们有个陈阿姨去过土耳其。好，去过土耳其，所以对土耳其有负担吗？我告诉你哈，这句话到现在为止还在应验，还在应验，就证明土耳其现在没有悔改呢，没有悔改。土耳其它是亚洲跟欧洲的一个桥梁，对不对？它在亚洲的地盘，却属于欧洲国家，很奇怪的一个国家。它本来是一个教会非常复兴的国家，我们知道东罗马帝国，对不对？当时的首都都在什么？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就是不同的名称，对不对？所以当时土耳其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个中心，但是整个没落了，没落到什么程度呢？土耳其整个沦为天主教国家，就叫做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到现在为止，土耳其找不到教会，找不到教会，灯台被从源头什么？挪 挪去。那我们说感谢主，谁让他成为伊斯兰国家的，该死，全灭亡算了。那你不能幸灾乐祸哈，该怎么说呢？其实我告诉你哈，我们祷告那个马军牧师你知道吗？北京那个马军牧师啊，他一家人对土耳其有负担的。他本来是不是到一个当然神没有完成心愿，别人去完成也知道，他一直是什么呢？他一家是准备到土耳其宣教的，他一直没有成，还没有成型。所以他一家人他不是回族，但他在20多年前就开始不吃猪肉了。他们一家人坚决不吃猪肉，为什么呢？他的目标是将来能够到土耳其宣教，避免给伊斯兰人反感他，所以他一家人就专门训练不吃猪肉，一直不吃猪肉。但是呢，他这个心愿能不能成就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希望过几天有机会我到北京去跟他聊一聊，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完全苏醒，所以我希望去跟他聊一聊，怎么激活他多一点活力，希望能跟他见一见，因为他现在半昏迷状态，开始有意识，看看能不能认识我，希望跟他聊聊天，跟他祷告一下，跟他在一起待个一两天，看看能不能够帮助他恢复一下他的这个大脑。有这个，我们有，我现在真的，我需要跟同工们讨论，来祷告一下，看看神怎么预备一个时间。那就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我要纪念他，这个原因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对土耳其有负担，很奇妙。那我再多的，我挑战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我们一直每个组织工作，第三个组织工作什么是关于宣教士的这个护照，对不对？如果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土耳其有负担呢，你可以跟我们的同工们来分享，我绝对支持你。而且我还可以给你训练，我有没有训练呢？我专门有一本书训练什么呢？怎么跟伊斯兰教传福音的专业的书。这本书谁送给我的？我告诉你，是一个现在在加拿大的一个伟大的土耳其的阿訇，就是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他后来信主了，被整个国家追杀，杀他，信基督教还得了？结果呢，后来呢，被加拿大救跑了，救死一生。就在加拿大成立的一个世界伊斯兰教宣教中心，成为一个牧师。他在加拿大专门有机会可以送你去那边学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如果你负担，我们可以送你去加拿大伊斯兰宣教中心去住个一年两三年，我们就可以拆派你一家人去土耳其。当然小心，你要随时做好为主殉道的准备。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伊斯兰国家，如果你要被发现的话，真的你会可能回坐亲自坐牢，重着什么天国再见了，天国再见，有可能哈。但是我鼓励，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有这个负担，我首先可以训练。为什么呢？我们有这个课题，我们一起学习怎么跟伊斯兰教徒传福音。我专门，我的书橱上有这本书，专业的是那个阿訇写出来的一本书，就怎么跟伊斯兰教传福音的这个概念。好，然后呢再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小试牛刀。因为什么？春节之后初四、初五、初六，我跟另外六个弟兄，我们会去马来西亚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已经正在准备签证，就是什么，准备跟伊斯兰教开始慢慢接触伊斯兰教。因为在马来西亚也不可以公开跟伊斯兰教的传福音的，但马来西亚可以自由传福音，但不可以跟伊斯兰教传福音。如果他传，他报告你就可以坐牢；如果伊斯兰教说你跟我传福音了，就要报告政府，就抓你坐牢了。但是他信仰是自由的。但是你不能够跟伊斯兰教徒传基督的福音，他这个定规其实也是不自由的。所以呢，求主来带领呢，当然我在这里什么给大家呢一个分享是什么呢？这个警告现在还在有效，如果谁能够把这个警告呢能够把它什么扭转掉，我们支持你，我们为你祷告，而且只要在人力上物力上我们都愿意支持你。所以我今天有个小呼召哈，我不激动你的爱情，不记得你对土耳其人的爱情，跟你自己情愿。但如果真的有，我国立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全力扶持你，全力扶持你。好，这个是注意的。好，主的宗教的劝勉是什么？凡有耳的就当什么听。我们快一点，主的该教的应许是什么？得胜的，主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以弗所教会，很有趣。所以基督徒要得胜，把那其实的爱心找回来，从那里悔改，然后呢继续把你起初的那个爱心实行下来，应用出来，继续持守你的正道，继续持守你们的美好的行为， 继续持守你们捍卫真理的那个护教学的决心，继续的愿意为主受逼迫，都是很伟大的，都是很奇妙的，但是也把主的爱心给找回来。这也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劝勉。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弟兄们也能够什么想一想，我们在哪一方面可以继续悔改，继续在弟兄们相爱方面给我们有更多的美好的果子。特别是我是鼓励弟兄们，锦上添花的工作你可以不做，锦上添花的工作不一定做，你要做雪中送炭的工作。神会把什么生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吃，永不灭亡，永远的福乐，在地上可以享受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施比受更为有福。有的神要加给你，你说穷你永远是穷的，所以我经常说不要哭穷，哭穷是越哭越穷，懂了吗？你是富有的，有两件衣服的，对你没有衣服来说你是富有的，懂了吗？你有饭吃别人没有饭吃你就是富有的。不要比，对不对？他说啊，我很贫穷，我很没有钱，我们家孩子你都不够呢，你永远不够。弟兄姐妹，大胆的凭信心拿出来，懂了吗？不要说我总是我可怜，别人都不来帮我。当你抱怨的时候，当你抱怨别人没有爱心的时候，你是最贫穷的没有爱心之人，懂了吗？你永远是一个贫穷的人，无论你家产多么丰富，你多么的有才能，你仍是贫穷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帮助你身边的穷人，没有帮助你真正的为主受逼迫那些神的仆人的家人，他们在监狱里面，你们却没有给他来看他，他没有吃，你没有给他吃，没有他饿了没有给他吃，他渴了没有给他喝，他赤身露体你没有给他穿。所以那天我跟那位牧师说，很抱歉，我真的很亏欠你，我心里面很亏欠。后来我也跟我记得那天我跟我的两个同工，跟林星长老，跟那个阿高弟兄，我们也我说，其实我那天也有点在他面前我说，其实我是亏欠的。我回家我跟我妻子也讲，我还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家人承担也亏欠了另外的一个家庭。我跟我妻子也讲，求主怎么给我们能够去弥补这个亏欠，神要给我们恩典。当然他们不一定说物质上贫穷，还说我们的亏欠需要去把它弥补上去，在主里面存无愧的良心。好，我们今天的以弗所呢就到这里，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讲什么？会讲第二个教会了哈，我们会讲第二个教会，讲士美拿教会。所以呢今天呢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学的真理呢，我希望离我们不远，我希望呢或许我不知道，不一定是那道，那我不要你好高骛远哈，那我一定要去成为土耳其的宣教士，你们教会才差派我们，不是的。你对中国的特别有需要的地方有负担，你都可以跟教会分享，我们教会绝对支持，会只要你是对宣教有负担的特殊人群、特殊地方或者和一群人，你觉得你超过你的能力好，你需要被属灵的训练，需要被支持，需要带导，需要物质上的支持，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为你预备宣教的旅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借着启示录你的仆人使徒约翰把七个教会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到了主你的教会都是你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无论这七个教会的解释我们可以 有不同的神学观，但是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当中明白主你的心意。教会都是你所宝贵的，教会无论是有美好的地方还是有被劝勉的地方，都是有主你最伟大的造就。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七个教会，有个整体的概念的同时，让我们特别的来感谢主。土耳其这个国家，当时我们所写的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的境内，可见当时的土耳其是一个门神祝福的地方，包括了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好像还可以，但是后来借着
伊斯兰这样一个所谓的兴起，天主教的堕落，使得土耳其沦陷掉了，现在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主啊，当初的以弗所教会是上帝所许，真的是看到了他很多美好的东西，当主也爱这个教会，也给他一个责备，但是这个责备的却是一直延续到今天。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个地方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让我们怎么能够为那个地方祷告，让我们能够反省我们的教会同样的有没有这样的需要悔改的地方，也让我们继承主你在教会所给我们的那美好的恩赐，能够更好的服侍，甚至主你要在我们当中真的将来兴起一个对土耳其那地方有宣教使命的宣道师，我们也感谢你。主啊，我们如何把这个灯台再放在灯台上去照亮那里的人，真的很困难，真的是人不能做，但靠着神我们就可以凡事都能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开始有这个目光，开始把我们的眼光，不只是我们对中国基督徒，当然首先要对中国有负担，对我们身边的有负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神你在特别的时期对特别的人有特别的负担。如果你把这个负担放到特别的弟兄姐妹心里面，我们也为此感恩，我们也来一起来成就你的意向，谢谢你。所以我们求你来帮助，也激励我们。当然我们不只是土耳其，如果我们教会我们一直祷告了几年关于宣教士的兴起，我们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在天主教会做成你的工作，给我们自己日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的圈子里边来传福音。当然更要关心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些教会里边有缺乏的肢体，让我们有敏锐的心能够去发现，就给他们一些支持和帮助。我们谢谢你，主你会纪念，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继续持守我们所持守的那些主你认为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就继续的在真理上不断的晋升，不断的全备，不断的归正，不断的也活出这些真理的规范，好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祝福我们各种情况都让我们有解决之道，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能够放松的来到主的面前，该悔改的悔改，该感恩的感恩，该得胜的我们得胜，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谢谢你，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